好，我们要继续讲民数记，也继续讲我们这个主题。我们这个主题叫行动中的会幕，是旧约时代在旷野的时候，神的百姓带着会幕行走旷野的路程。那是一幅很鲜明的图画，要让我们了解神喜欢我们带着他，带着他的同在，带着他的荣光，带着他的能力，他的恩典来行走在世上的路程。所以这是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我们借这个机会讲民数记。我传道三十几年，快四十年，我一直都没有很详尽的全卷的讲过民数记。我们讲过里面许多的话语，但是我过去常常用旷野历程这个主题来讲，那里包括了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等等。可是我们这一次算是比较仔细一点，从第一章讲到最后一章，所以我们快要进尾声了。我再讲，连今天再讲三次，我们这个主题就会结束，也刚好是今年的结束。请看民数记三十一章，三十一章一到四节。民数记三十一章一到四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每支派要打发一千人去打仗。”再看第八节。以色列第八节的，在所杀的人中杀了米甸的五个君王，就是一位利金苏尔户尔利巴，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对，我们知道巴兰是在这个时候被杀的。神为什么用报仇来讲？因为神的百姓就是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巴兰的计谋，他们因此犯罪，是因为巴兰，给摩亚王献策，使得摩亚跟米甸的，这两个国家派了一些女生来引诱以色列人，使他们犯罪，后来因此神需要管教他们，他们受了伤损。现在神要他们报仇。如果你熟悉新约圣经，也就是耶稣来之后写成的经典，你应该会知道，主耶稣跟保罗初代教会的使徒们，他们都不要我们报仇，对不对？对吧？真的吗？新约圣经什么地方提到不要报仇？不要牧师说你就对对对对，我在说圣经这样说，你圣经到底什么地方这样说？爱你的仇敌，是吧？还有什么？怎么样？超级圣经说什么？大美女，刚刚讲对了。你听过宁可听凭主怒，听过这个吧？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好了。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是主很起头的教训，在东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一起来读。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现在这是不要报仇的意思，对不对？不止不要报仇，还让他多打一下，让他多占一点便宜。四十三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五吧。 我来读，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一起来读四十五节，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还有一处我们刚刚提到的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我们也一起来读。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希望我们中间已经没有人会问一个问题，我以前被问过好几次，就是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做，把炭火堆在别人头上？神不是叫我们不要这样做吗？没有啦，这里是用比喻说的了，他就叫我们要对那些恶待我们的人对他们好，不是叫你真的拿炭火堆在他们头上。可是呢，会觉得是炭火堆在他们头上是他们的感觉，不是你的动机。他们或者因为不好意思，或者被你的爱心所感动，就会像炭火堆在他们头上一样。你懂那意思吧？总之这些话在新约圣经里面差不多一致的，叫我们不要以恶报恶，叫我们不要报仇，不要自己伸冤。如果您问说为什么圣经前后不一致，我们想把事情做对的时候，本来就常常会前后不一致，对不对？对吧？因为很多东西都会改变，所以我以前认为应该要做的事，到后来很可能会变成不应该做。你没有这些事吗？你小时候做的事跟不做的事一直到现在都是一样的吗？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因为那是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对的事情，或者都是错的。可是有另外一些事不是，对吧？事实上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事都是这样。如果你想把事情做得合宜，做得美好，做得正确，常常会面对你需要做一点修正，会好像前后不一致。比方讲一个也许不算太世切的例子，如果在200年前，无论东方西方，无论在哪里，一个大户人家为了保护他们自己的家产人口，很可能会拥有雇请一些人是携带武器的，哦，为了保护一家大小。可是我们都知道，200年后，今天如果有人这样做，那个大概是黑道人士吧，事实上这样做有可能是违法的。今天如果大户人家或者一个大公司，他们要保护自己，他们雇请的人不会是携带武器的人，而是律师大概。你不能继续做过去做的事情，时代不一样。再举一个也许世切一点的例子，孩子小时候如果你不听话，父母会责备他，说不定还需要揍他一顿。可是孩子长大一点，我们就不太这样做了，对不对？我想孩子长大一点，父母还用打他的方式管教孩子，应该不是很合适的，而且会可能造成很不好的后果。你会改别的方式。神也是这样，他在不同的时代，随着人的风俗，随着人的良知， 有不同的做法。我们过去在讲别的系列的时候，曾经非常仔细的讲过这个。我记得我在讲使用你的头脑的时候，有一篇我专门讲这一件事情，关于伦理的生活。嗯，所以你读圣经一定要知道，在旧约时代，神配合人的风俗习惯、人的良知、人的情况所定的律例法则，到了新约时代很多都变得不一样了。那并不是神前后不一致，而是他那个主旨、神至终的心意目标是一致的，但是随着人的情况要做出不同的调整来。而我们会用旧约到新约来划分这么巨大的差异，正是因为神的儿子来，他成全的救赎，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也将是影响最深远的事件，所以神用这样来划分。在旧约时代，神的一个做法，就像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这个故事一样，神会介入人一般的生活里面，他的介入的方式是在他们的生活的各种层次里面，你都可以让神参与在其中，比方战争，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在那些战争或者是他们需要营生，他们的生活，他们需要工作来维持生活等等，所有这些事情神介入其中，而且在其中神教导他们，帮助他们，好使他们在那里面学习神的事。可是到了新约时代，神又就要叫人明白，一切有意义的事都是内在的。在旧约时代，我们所做的生活上外在的所有那些生活的事，神介入其中帮助我们。可是在新约时代，神要人认识所有有永恒意义的事都是内在的，也是我们应该更专心追求的事。我们应该把我们生活生命的焦点放在这些事上。连组成了人类生活的很大的一个部分的战争，我所以这样讲，就是因为战争是人类生活很要紧的一个部分，对不对？无论是对跟野兽征战，跟有利益冲突的人征战，国家跟国家征战，民族跟民族征战，人类历史几乎从来没有哪一个时代是没有战争的。有人基本上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基本上是一本战争史。可是到了新约时代，人要人明白，我们的仇敌，我们的征战的对象，主要是也是看不见的事，特别是我们自己，你知道吗？在我们的里面，一个人开始认识说他最主要的征战的对象是在里面，我觉得他才比较像基督徒。如果一个人说他信主了，他却不明白这个，我几乎要想他是真的基督徒吗？今年我们在纪念马丁路德改教的500周年，他贴95条是在上个月底10月31日啊，你现在才3个礼拜而已。他当时很不容易啊，整个的教会应该说摆在台面上的教会，其实是已经走得偏差的教会，教会有一个头在那里。那个其实那也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圣经里面只有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可是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教皇好像是大家的头一样。教皇带着他一切的权势来攻击马丁路德，所以对他很不容易。 可是马丁路德在面对这个以教皇为首的教会的逼迫的时候，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我里头有一个更可怕的教皇。他不怕说这个话会给他的对手好像有理由攻击他，他讲的是他自己里面真实的信念，他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最需要专心征战的对象不是坐在罗马教廷的教皇，而是我自己，在我自己的里面。美国的布道家穆迪，十九世纪的布道家 Dwight Moody， 他也讲过类似的话，他是这样说的，希望你也认识这个，同意这个。他说我自己比所有的别人带给我更多的麻烦。你们认识这个？年轻人，你从年轻想这个吧，你常常觉得也许你的家人啊，你的同学，你哪一个人让你很烦，你应该认识这一件事，有一位比所有其他的人带给我们更多的麻烦，就是我自己，我自己比其他人带给我更多的麻烦。所以到了新时代，很多东西我们应该在意的，或者是有意义的，常常是这个内在的看不见。像我们读到这个三十一章后面将要提到他们打败米甸人，他们得着许多的掳物，而且这些猎物要怎么样分哈，在这里在这一章圣经民数记三十一章的后面提到，他们得到的猎物是牛羊驴还有女人，就是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可是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胜过仇敌的时候，你记得吧，我们胜过仇敌最主要胜过世界，还要胜过我们自己，我们胜过仇敌而得到的猎物是生命的果子。如果我们真的得胜了，应该意味着我们会变成一个更甜美的人。当你不是很甜美的人的时候，你就还不算常常征战得胜的人，对吧？当你常常郁闷的时候，你应该有一个意识说，我怎么老是打败仗？你应该这样想，而有心一定要胜过这场战争。所以我们得到的猎物是生命的果子，也就是你会让主耶稣在你生命当中坐在宝座上面，而制服我们里头我们的肉体情欲，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人，我们的天然体生命，也因此会带来神的同在的喜乐，带来他的甜美，他的安息。所以今天新约时代最核心的事物是内在的。保罗讲过一句话，是我们常常提醒大家的，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保罗说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希望你不要太厌烦，我常常提到这一句话，我觉得这是我们常常需要记得的。有的人不太需要再被提醒，他们早已成为他们的生命的习性。如果你还不是你还需要我再多一点提醒你，常常真实的记得这一件事。那些会牵动你使你很生气的事情，如果常常是那些外在的，你还不够认识这一件事，你知道吗？没听懂？你应该生气的是说，我怎么还这样做，想到自己，想到我们里面还有仇敌没有对付。如果你生气的是这些事，那是好事。如果你因为你的朋友啦，你的同工啦，你的家人啦，你的配偶啦，某些事情而暴跳如雷，你应该知道你 不够认识这一件事，那是外邦人做的事，基督徒应该认识。真正 matters， 真正要在意的是这些内在的事情。可是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借着今天这个米甸人这个故事，要讲到另外一方面，就是在今天新约的时代，神仍然想要借着我们平常那些我所说的外在的这些生活，来教导我们、训练我们、预备我们得以认识神，而被带进有永恒价值的事物。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在用宇宙二元论划分内在的才有价值，外在都是污秽错误的，我们就不要碰那些，不是的，而是外在的不是我们应该专注完全受它牵动的事物，但是它不是它本身就是污秽不洁的，而是我们如何在其中生活，来使得这些事情为那个内在永恒的事物效力，听懂吗？这就是基督徒人生的基本的意义。所以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让神介入我们的生活与工作，那是与神同行的很要紧的项目，让神介入我们的生活与工作。今天我们在世界上生活，可能你也从事各种不同的行业，或者你是学生、是家庭主妇，或者在公司上班，或者是做什么，都应该可以算是你的行业。你在世上过的生活，你在各种行业里面，你仍然可以像旧约时代一样，期待神的介入。我今天，因为这里讲到跟米甸人的战争，我也要讲一点跟战争有关系的。就是在新约时代，人类的战争还是可以期待神的介入的。在西方的世界，至少早期有许多伟大的将领参与了重要的战役的一些将领，他们有好些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而且是祈祷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比方你听过的Douglas MacArthur 麦克阿瑟将军，听过谁叫做 George Patton 巴顿将军，听过吗？还有艾森豪，你听过艾森豪吗？他纯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崛起的，在那个之前他好像没有真正的打过战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来不及参与战争，他就战争就结束了。可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短短的几年内，最后他战争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是五星上将。后来他还竞选美国总统，对吧？甚至后来成为有一些人认为他是美国最被人尊重的，如果排前十名的总统其中的一位，艾森豪。他们都宣称他们打仗得到上帝的帮助。我们不是说新约时代我们不要打这个仗吗？那我们今天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讲一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1940年下半年，德军开始猛烈的轰炸英国，特别是伦敦。刚开始其实两边都，同盟国跟当时叫什么轴心国是吧，两个都彼此相约不要轰炸大都市，因为那都是人民聚居的地方。可是好像是盟军这边先轰炸了德国的都市，所以德国为了报复就开始轰炸伦敦。那时候整个欧洲大陆几乎都已经被他拿去了，一直轰炸到1941年。 你知道路易斯 C.S. 路易斯写的《纳尼亚传奇》就是在这个时代背景底下写的，那七册书，那些四个孩子就是为了躲避这个轰炸被家人送到乡下去生活，而在那边遇见了这个传奇的事情。我想当时有许多基督徒祷告者为这些事祷告。很有意思的，就在英国差不多要支持不住的时候，希特勒忽然下令停止轰炸伦敦。当然军事家可以分析有他的战略不同的原因，可是我想很多基督徒相信因为他们的祷告，所以纳粹德国忽然下令停止轰炸伦敦，把战场移到欧洲的东部对付俄罗斯啊这些地方，当时叫苏联啊。所以盟军得以得到喘息，英国也得以重建他的空军，后来成为能够反攻回去的很重要的一个基础。1944年，盟军已经预计好要在6月的时候要反攻回去欧洲大陆，那是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已经完全撤守，所以如果要反攻，一定要重新登陆。那重新登陆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为你在登陆的期间最容易被歼灭了。所以我想也有很多人祷告，他们要做这一件事是保密的做的，他们自己有一个代号，他们称要做的这一件事的行动不叫做欧洲登陆计划，他们当然不这样叫，他们称的叫做 Operation Overlord。 这个字我们不太遇见了， Overlord 被称为太上皇行动，有人这样翻译了，当然有时候有别的翻译，Operation Overlord， 听过这个吗？也许你听过另外一个字，他们称要登陆的那一天叫做 D-Day， 听过这个吧？没听过。我们小时候还有一部好莱坞的影片叫做《最长的一日》，就在拍那一天发生的事。这个 D-Day 什么意思呢？其实后来的人有不同的看法，这个 D 到底代表什么？可是比较多人相信这个 D 就代表 day， 就是跟 day 同一个字，所以意思就是说 the day 就是那个特别的日子。所以如果要讲一个特别的一个小时叫做 H hour， 就是 H hour 就是 H 开头了嘛，他们要在 H hour D day 做一件事，那你知道我的意思， the hour 应该说 the hour的 day， 就是那一天，就是那个小时，那一个时刻。其实他们原来不是定六月六日的啦，是原来更早一点，可是天气一直很不好，很不适合登陆，可是联军到后来觉得他不登陆不行，因为消息会走漏，然后会越来越不容易，所以最后决定六月六日那一天。那一天天气仍然不太好，他们还是在那一天。这是第二次阶段有名的日子，你知道吧？记一下吧，1944年六月六日叫 D Day。可是我讲后来基督徒觉得那有神的美意，很多我们觉得看起来神没有垂听祷告的事有神的美意，可能就是因为天气并不好，所以纳粹德国他们不太觉得盟军会在那个时候登陆的。所以他们登陆那一天，盟军其实最怕的德国的将领叫做隆美尔，听过吗？他是德国最杰出的将领，他应该要固守在，因为他们知道本来就是差不多那段时间盟军会登陆，显然他们没有觉得会在这几天登陆，所以隆美尔那几天请假回德国，好像是跟他自己他太太生日有关，他请假回德国。 而还有一件事情是盟军的登陆能够更顺利，就是在那个之前不久，因为希特勒知道有人要刺杀他，所以那个消息提早被侦测到，所以他预防了没有被刺杀。可是因此希特勒就做了一件事，就战争战略来讲非常傻的事，就是他把在前线指挥坦克车装甲部队的权柄收回他自己手中，他自己并不在前线。在战争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不少类似这种故事啊。所以当基督徒说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使我们这些战争能够顺利，有这个因素那个因素，神怎么介入，听起来跟旧约时代差不多，对不对？对吧？旧约时代大卫也是这样讲的，神怎么样帮助他，教导他的手征战，教导他的指头征战，使他胜过仇敌等等。这个成为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批评圣经的地方，说神怎么叫人去这样杀害另外一些人这样。可是你如果用像第二世界大战这些事，就杀来杀去是人并不是神，对吧？但是基督徒还是会这样子讲，因为他们祷告神也垂听，他们就会说是神使我得胜的。我多讲一个故事，盟军后来登陆了欧洲大陆，开始反攻的时候，美国的巴顿将军是其中最重要的，他领的第一集团军是最重要的，第三军团是最重要的一个主力的部队，这些都是美国有名的将领，而且都是西点军校毕业的，很多年前我去过西点军校，他们美国就是这样，他们连最主要的陆军官校，他们陆军官校叫西点军校嘛，都可以开放给人参观，里面可热闹了，一大堆的游客这样。我还记得我在那里，想要拍一个照片，刚好碰到一个在那里一个军官，他主动跟我聊起来，原来他派驻过台湾，那时候派台湾美军嘛，所以他就看我的样子，大概是从中国来的，主动跟我聊起来。后来我就说我可以给你拍张照片吗？他说好，他就找了一个女兵，一个学生了哈，军校学生帮我们拍照。我看那个女兵正立正站好，这样非常紧张的帮我们照相。等照完相要分手的时候，我才注意到那个跟我们照相的人上面有一颗星，因为他的制服不像我们要有一个闪亮的星，他是用绣上去的星，所以我刚开始我都没有注意到。就我想他如果不是副校长，也是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主任，或者像这样的人。那在西点军校的校园有好几个铜像，都是他们杰出的校友，我今天讲那几位都在上面，麦克阿瑟啦，艾森豪啦，巴顿将军啦，都在上面。我要提一点巴顿将军的故事，他在欧洲的反攻行动里面，他们是最重要的主力，第三军团。他占领了 Metz 这个城市以后，这个 Metz 看起来像德国字，可是他好像在法国境内，如果法语来读叫做读作 Metz 啊，用英文来读，用德文来读读作 Metz M-E-T-Z 这个字。当他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他本来就直接想往东北去直捣柏林，可是他们遇见坏天气。巴顿将军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将领，所以他开始担心德军会趁机反扑。后来他的担心果然应验了，所以他不像别人，在那种情况下以为他们就很顺利，可以势如破竹的就收复整个欧洲大陆，所以他非常小心这些事。而当他担心这个事，看着天气不好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件事。那个时候的英国、美国这些欧洲国家都有随军的牧师，他旁边有一个随军的牧师，那个牧师有官阶的，因为是军牧， 他那个牧师是一个上校阶级的，名字叫 O'Neill， 他就跟 O'Neill 上校请他给他一篇有关为天气祷告的祷告词，这些 很有意思。那因为那个牧师身边并没有这样现成的祷告词，所以他就自己写了一篇，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给大家看。这是英文了，下一个是中文，看得见吗？全能慈悲的天父，我们谦卑的恳求您，以您伟大的良善管制这个阴雨霏霏使我们难以前进的恶劣天气，启示下我们战斗所需要的好天气，请以您的恩慈垂听众将士的呼求，披上您的大能，使我们得胜又得胜，粉碎邪恶敌人的压制，在邦国与人民之间使公义得以建立。阿们。那我祷告哈，不太好了，新约时代他怎么可以这样祷告？他不是应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饶恕仇敌的，为德国祝福，不是应该这样吗？可是他们就这样祷告，而且他相信神垂听他的祷告。事实上后来神使天气改变，当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正靠近圣诞节，所以你知道那么冷的天气再加上下雨，也有可能变成下雪，要行军非常不容易。那个军牧很好，我也常常会做这种事。他不但领命要写那个祷告词，他自己就去把那个祷告词弄成可以印出来的样子，而且他还在背面加了一个跟圣诞节有关系的祝福，因为就是圣诞节。我觉得这样很好，这样人家收到的时候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巴顿将军很喜欢那个祷告词，就吩咐印了25万份，让全军团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份，拿这个来祷告。后来天气忽然变好，第三军团得以解救当时被德军围困的很有名的一个空降师，叫101空降师，你听过吗？因为那是欧洲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役，所以他们赢得大胜利。可是我们讲的这些故事确实跟保罗他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新约时代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书邪气的人，似乎相违背，对不对？或者应该说怎么样跟这些圣经的教训共存呢？我自己相信主耶稣讲过的一句话是诠释这些事情最重要的话了。他有一次在回答法利赛人他们想要陷害他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神的物该归给神，该杀的物凯撒的物要当归给凯撒。听过这个吗？在马太福音22章21节，马太福音22章21节，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道理。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熟悉这个道理，我们今天还非常实用的一件事。我相信那是让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在世上怎么样生活的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想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物刚当归给神，我们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无论以教会的名义或者以基督徒的名义，我想我们都应该留心不要跟人争斗，因为这是主给我们的吩咐。可是另外一方面，神儿女在他的专业上，在他世界的职业里面，你可以仍然可以像旧约时代一样学习让神介入其中。你可以为你自己专业祷告，像我们刚刚说的，虽然你的专业做的那些事那没有什么永恒价值，那不应该成为你整个专注的焦点。如果你为了那些事而很不愉快，也跟使别人不愉快，失去喜乐也失去爱心，那很不值得。因为喜乐爱心这些才是永存的，才是你应该更在意的。 你的家有和谐比你把一件事情做得好或者钱赚得多重要很多，事实上根本不能相比。一个是有永恒价值的事物，一个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事物，不能存到永恒的。但是另外并不是说那些事我们就都不要做了，而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在做那些事的时候让神介入在其中，好叫我们不是要到山上去修道才能够与神同行，要看破红尘才能与神同行，而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与神同行。你记得以诺就是这样，圣经是这样写的，圣经说以诺孩子长大以后有了空，所以好好的与神同行，圣经是这样写的啊？才没有嘞！圣经写说以诺活到65岁就生了一个儿子马土沙拉，以诺生了�儿子以后与神同行300年。圣经特别这样讲很有意思啊，好像他是生了孩子以后才更好的与神同行，很可能因为生了小孩以后就发现，哦，我白天要上班要去田里面工作，然后晚上还要被孩子吵醒，很不容易，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我需要神，所以他更紧紧的靠近神。那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意思，让神介入你的生活，介入你的工作里面，好像我们能够与神同行。无论你是一个老师、工程师、公家机关的职员，是一个保姆、是父母，都可以让神参与你的工作，参与你的学业，参与你的家庭，你的社会关怀等等。当然如果你是军人也是这样，这里也是会面对一个良性的问题，就是如果照这样说，我们从军嘛，我们从军，我们的职业就是这样，如果真的遇见战争，我们职业就变成要杀人，那我们可以祷告求主让帮助我杀更多的人，对不对？对吧？你要成功一定是这样啊！啊，你看巴顿将军的祷告就是这样嘛，他如果天气变好，他就可以杀更多的德国人胜过他们。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良心就用在这个方面，他们就不愿意上战场拿刀枪杀人。有一些国家，我想特别基督教国家长久以来会遇见这些事，所以他们就定下法令可以允许这种事。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这种事叫良心的法规，在美国好像是可以的，你可以因为这样你可以不用上战场拿刀枪，但是还是要上战场的啦，所以他们可能会判你当医疗官或医疗兵。前一阵子有一个影片就讲这个，对不对？叫做什么？钢铁英雄。他原来就是在钢锯岭上，那是他们打冲绳的时候，那个山岭就叫钢锯岭。这是一个安息日会的信徒，非常感动人的故事。所以他当医疗兵，他不需要拿刀枪，可是仍然需要参与战争。其实我还是会质疑这件事。你没有拿刀枪，对不对？你医好一个在战场上受伤的兵，他医好以后就回到战场多杀了20个头敌人，你不能说你没有在这件事上有份。所以这种良心的问题很难有绝对的界限，对吧？看每一个人。你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有些事情我们要明白，你在专业上你要做的事跟你自己的良心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平衡点，那是一个功课，你不要来问我，那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事，而且显然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一个人的平衡点可能不一样。巴顿将军就没有像那个安息日会的那个医疗兵想的那么多，他就认为那就是他的职责。如果今天你是一个任职于司法界，是一个法官或者检察官，那么你应该在你的职场上秉公行义，为人伸冤，让犯错的人得到他应该有的刑罚。可是他自己也有可能在他的家里面，他的房子或者邻居中间遇见一个不公平的事， 他有可能要开始考虑。他是法官或者检察官，他很方便做这件事，对不对？可是现在是他个人遇见的事，如果是你会怎么做？那就挑战我们基督徒与神同行，我们想要怎么样？根据圣经的话，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以恶报恶，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你要不要这样实行？像你了解我的意思？这就是以前我们讲过，你面对争议性的话题，堕胎啦、同志运动啊这些话题的时候，你可以以你的专业，你的专业可以包括你是医生，或者是社会的工作者，或者是老师，甚至是父母，来反对某一些跟你会相关的事情，你有那个身份。可是我们总是主张神的儿女在那个时候不要拿，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反对这个，因为圣经这样说所以反对这个，因为神怎么说所以我反对这个，教会就应该反对这个。不，我不觉得那是教会的天职。教会只应该活出基督，只应该传福音，而我们的福音包括了一件事，就是爱，对不对？你能不能区分这些？什么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为一件事情我们祷告求神使他怎么样，然后我们也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可另外一些情况里面，我们需要不做什么，交在主的手中。我们学习去分辨这些事吧。神的物归给神，凯撒的物归给凯撒。我们再看民数记三十一章21-24节，民数记三十一章21-24节，祭司以利亚撒对打仗回来的兵丁说：“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律法的中的条例乃是这样：金银铜铁锡铅，凡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金火，就为洁净；然而还要用除污秽的水洁净它；凡不能见火的，你们要叫它过水。第七日你们要洗衣服，就为洁净，然后可以进营。”神看重这个洁净，对吧？可是我们都知道，到了新约时代，那个洁净仍然是这样，是内在的。所有东西没有什么不洁的。你在公司里面拿到的薪水，你不需要使它过金火才能够洁净，因为现在也不是金银，金火大概就没了，因为是钞票。你也不需要用除污秽的水洒在上面。圣经告诉我们是看你的心怎么样，对吧？食物就是这样，你有一个感谢的心，你有一个洁净的心，就凡物都是洁净的。钱也是这样，财物都是这样。圣经提到财物，提到我们不要贪财的心，那这个是内在的事情，对不对？圣经从来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根，你不要背错圣经了。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两个有很大的差别，而且是巨大的差别。还要看你怎么样使用钱财，怎么样得着，怎么样使用，问题在这里，而不是在财务的本身。我想到一个故事，美国有一个华人的福音机构叫做更新传道会，创立的人我也认识，李定吾牧师。我记得有一次在他的刊物里面看到他的一个见证，有一次他的因为他的孩子的学业的关系，他正好需要10,000美金，可能跟学费还什么有关系。就在那个时候，那么恰巧就有人奉献了10,000美金，签了一张支票给他，看起来是神安排的，对不对？我已经忘了那个来源是怎么样，好像是一个他觉得他那个人奉献的人，他所做的工作是他不能同意的，可能是我不知道是什么行业的人奉献，所以他没有，因为他正好需要10,000美金，又来10,000美金，然后他就觉得一定是神预备，他没有这样，他把那个支票退回给对方。后来神很奇妙的为他另外预备他所需要的钱财。 那是不是说一个还不认识主的人的奉献我们都不要领受呢？我初次奉主的时候，我们在宜兰罗东，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客人来探访我们，是我岳父的同事，他原来在我岳父去了移民去日本以后，在他原来的律师事务所跟另外一个律师一起合租我岳父的地方，然后继续那个律师事务所，一个姓许的律师，他在我们结婚之后不久，他就离开台北，到了他家乡在宜兰，他就来看我们，知道我们到那边去。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少有谁来看我们的，可是他来探望我们。临走的时候看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聚会就在我们的家的客厅，看我们门口有一个奉献箱，他就拿着，他不是临时啊，看就知道他原来就预备好了，要把钱投在奉献箱里面。我们不让他这样做，我们告诉他你不需要这样做，我们只有来参加聚会的人可以自由的奉献。可是他，我忘了他怎么跟我讲，他跟我讲的话，我想你看得出来他就是有诚意，而且他带着一个敬畏神的心，虽然他还不是基督徒，所以我们就没有拦阻他。我这么细腻的讲这个，只是让你知道有一些这样的事，我们不能只用一个好像一个粗略的原则我们就要照着做。有一些事你必须在每一个个案里面去考虑去斟酌，甚至有一些事情你斟酌以后，你做了决定以后，你可能事后想一想，你也没有完全的把握你做的对不对。可是我们基督徒做这些事是正确的啊，是正确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什么事都有一个绝对的答案，说这样做对那样做错我们才会做对的事，不见得。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这样去斟酌是好事，就像我们做其他的事一样，斟酌以后我们做的也许有可能它是错误的事，后来你要从你其中学到功课，可是那是神安排我们在里面生命成长的过程。所以无论遇见什么，不要只是想要从牧师得着对还是错，该做还不该做等等这样的绝对的答案。那些有绝对答案的事多半你不需要问人家，因为你本来就知道了。我没有遇见过有人问我可不可以奸淫，我没有遇见过。我可不可以欺骗，没有人问过我这一类的事情，那些事你都已经知道的，其他多半的事都不是这样。我们再看民数记31章32到36节，就是我们之前提过的，他们要分这些财物。然后在这里，摩西做了一个规矩，就是他们得到的财物把它分成两半，除了奉献给神以外，把它分成两半，一半是去打仗的人得的去分的，另外一半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分的。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原则，我讲一下这个原则。我会觉得说去前线打仗的人经历辛苦危险，在家里的人有什么资格得吗？你不能这样想。你一定要对这些事有概念，你要知道后方是提供补给的地方，对不对？不要忘记后方祷告。难道你以为你在前面征战后方都没有做什么吗？还有对前线打仗的战士来讲，他想到后方有他的家，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啊，对吧？打仗打胜了也为了维护我们的家园，而且打完仗可以回到家有一个安舒的地方，所以摩西定下这个规矩。多年以后大卫有一次也遇见类似的事，他也为以色列人定下一个条例，他定的条例更进一步了，他说打仗的人得多少 看守器具的人也要得多少，这是很好的原则，在教会里面都应该注意这些事。你不要觉得那些在前线做宣教士去服侍这些人才是真的在为主做事情。如果你没有登记参加我们的福音初级，你可以做一件事，在你的簿子上，在你的手机上记下来，那一天，这个礼拜11月25日上午9点有一个福音初级，到那一天，叫你的手机提醒你一下，为他们祷告。嗯，你可以这样做，对不对？可以参与。嗯，有人到前线去做宣教士，不一定神教每一个人做宣教士。可是你在后方可以做很多事。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英国的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他到印度去的这个宣教士，当他决定要去的时候，那个差会他们在开会，他跟他们说，我愿意去，可是你们一定要答应我做一件事。他说，我去印度去宣教就要像我下到井里面去一样，你们在上面的要把绳子拉好，就是像这样。这一句话后来成为宣教事工里面有名的一句格言。嗯，就是在后方的要把绳子拉好。嗯，我后面还应该讲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两支派办的人，他们在约旦河东是想要成为他们的产业，那原来不是神定规的。这是下一章32章民数记32章讲的话，我很简单的提到，神原来给他们应许之地的范畴，后来记在34章里面，并没有包括约旦河东。但是因为约旦河东那两个王主动跟以色列人打仗，所以他们胜过他们，而且得了他们的地。后来流便跟加的两个支派就求那个地。刚开始的时候摩西人不能了解，可是他们告诉他们说，他们并不是不跟大家同心的征战，他们会去同心征战，可是之后他们才会回到他们的家园，可是他希望得到那一块地。后来摩西同意，可是这个就成为解释圣经的人的一个争议，就是到底他们这样主动的做对不对？这也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会遇见的事。基督徒应该完全让神带领，交托在神的手中，这个会不会跟我们有时候需要积极进取的做什么事相冲突呢？很好的一个话题，我很简单的来讲这一件事。有的人觉得后来当神的百姓一再的背逆神，神使他们被掳的时候，最先被掳的就是约旦河东，他们没有约旦河做一个屏障，所以就最先被掳，所以他们认为神一定不喜悦这样。确实我们学习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也包括了顺服神安排的环境，因为你相信神掌管一切，所以不要遇见环境不顺利就以为一定要去求神挪去那个，很可能那些不好的环境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因为我们更重要的是让神做工在我们自己心里面，对不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你可以因此就认为那两个支派求约旦河东的土地不是神原来安排一定是错的吗？我们想一想看看。另外一方面，第一，当摩西悦纳这个以后，后来神要分地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不只是让流便跟加的两个支派得约旦河东为业，那你可以说好像神就随便他们吧，他们既然想这样就让他们去吧，并不是。因为神另外安排了有一个支派人特别多，就把它分成一半，马拿西半支派放进去，一起的马拿西半支派并没有求约旦河东，所以你如果说在约旦河东是不好的，后来因为这样不蒙神祝福，那神主动把他的一个半支派放到那里去，不蒙他祝福，很奇怪，对不对？ 所以看起来神好像还是悦纳这一件事情。而且后来在士师时代，就是从基列地，也就约旦河东，也出来伟大的士师耶夫他，就是从约旦河东出来的。而我们的主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路加福音特别告诉我们，他因着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他就转往约旦河外，就走约旦河东那一块地，然后再过约旦河进耶路撒冷。根据路加福音，非常有可能主用了好几个月的时间走那一段路，慢慢的走在那里，做了许多的事，也记载了一些他的教训。那我们来想这一件事，就是神喜欢我们参与他的工作，所以你不要把神带领都当作我们都不做什么，整天只听到声音然后才做。如果没有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就不做，不完全是这样。有一些事我们积极主动的做是很好的，神喜欢我们参与他的工作。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到一个漂亮的花园去，哇，他看到那个花园那么漂亮，就赞叹，就赞美神，说神的创造多么奇妙。刚好那个花园的园丁在旁边，那园丁就露出不满的语气跟他说，你觉得上帝的这个很漂亮，你应该看看只有上帝做的时候什么样子。他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整理的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其实两个都是对的，对不对？园丁讲的也是对的，那是上帝喜欢我们参与他的工作。神从来没有叫大卫建殿，当大卫提要建殿的时候，神却非常的受感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婚姻生活的时候，他自己说那不是从神得到的启示，可他讲完以后他说，我觉得我是被圣灵感动了。而那些话后来成为我们论到婚姻伦理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依据经文。所以那么到底我们在战场上，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在职场上，甚至在教会的服事上面，是发挥我们的创意呢，还是什么都不做让神自己做呢？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你只要知道都有可能，学习让主带领吧，好吗？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颂赞诗选221首。